上回书说到黄盖黄老将军带着江东的兵将放完火之后，黄盖是急于立功啊，因为老将军知道擒贼先擒王，我要立一件奇功，我得捉住曹操。所以他看见曹操身穿大红袍由打帅船上下来，他催船就过去了。这时候张辽正保着曹操在小船上呢，张辽一看，立刻搭弓射箭，这支箭不偏不歪，砰，正射到老将军的左肩窝上，扑通一声，黄盖一头就栽到江里去了。借这个机会，张辽才把曹操救到岸上，然后找着马匹拼命逃走。那么为什么老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他没听见张辽的弓弦响呢？因为风太大了。老将军黄盖没听见，可是也有好处，风太大，这箭就吹偏了，不然的话这箭就把黄老将军射死了。射到左肩窝上，老将军水性好，下了水之后一个猛子扎出多老远去，又从水里浮出水面，一看面前船头之上正站着老将韩当。黄老将军高声喊嚷：“公义，快来救我！”啊！韩当听见声音了，这不是黄盖的声音吗？回头一看，看见了，啊！老将军不要着急，我来了。赶紧放下手中的武器，过来把黄盖从水里救到船上。到了船上，老将军黄盖坐下了。你怎么了？公义，我中箭了。老将军韩当立刻把这支箭拔出来，没想到嘎巴一声，用劲儿太大了，箭杆折了。公义，你把箭头给我弯出来啊！功夫，我下不去手。哎呀！公义，休得迟缓，快将箭头挖出！好好好，我马上就挖。韩当把黄盖的湿衣服脱下来，咬紧牙关，用宝剑尖儿就把这箭头给弯出来，疼得老将军黄盖浑身颤抖，流出那么些血来。用什么包啊？老将军韩当看旁边一面战旗，扯了一下就撕下一半来，就把黄盖的伤口给包好了，然后脱下自己的战袍给黄盖穿上，叫过一条小船，四名水手，你们赶紧把黄老将军送回营中，让黄老将军养伤。如果要不是黄盖深知水性，恐怕这回就得死在江中啊。本想奋勇杀敌，可是没办法，自己受了箭伤了，只好上小船，四名水手把黄老将军送回去。黄盖是不忘灭曹啊，公爷，你可千万别放走了曹贼。功夫，你回去养伤，带我前去追杀。老将军韩当指挥战船前去追赶曹操。这时候曹操已然上了岸了。江中飞虎大战船来了，周瑜、周公瑾有徐盛、丁奉保的所有船队铺开了江面之上。周瑜心里高兴，这一把大火，俗话说火需兵硬，兵仗火威，三江水战，赤壁鏖兵，曹军让枪扎死的、中箭的、火焚的、水溺的就数不过来了。这正是魏吴争斗决雌雄，赤壁楼船一扫空，烈火出张赵云海，周郎从此破曹公。曹操以为躲过江面的大火，一上岸就好办了，没想到他上了岸一看，岸上的马步军大营跟水寨一样，也成了一片火海。因为江中鏖兵，岸上也有人放火呀，周瑜派着头一支岸上放火的火军，就是大将甘宁甘兴霸， 甘行霸带着三千兵打的是曹营的旗号，而且兵的身上都背着柴火呢。利用蔡中的关系，再打着曹营的旗号穿曹操大营就好办了。曹操大营连营300里呢，谁能注意这一小支部队？再说有蔡中带着。等深入曹操营寨的深处了，甘宁心说，这回我得放火了，一刀扑就把蔡中给杀了，蔡中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甘宁甘行霸传令放火，打着火石火镰火绒，唰的一下，这柴火滚起来，拿着枪拿着刀挑起这柴火滚，咻咻往曹操凉台一扔，这火苗一起，大将吕蒙就看见了，好，放火。这是第二波放火的，后边还有潘璋董袭呢。这些人放完火之后，指挥兵将士分头呐喊，杀呀，捉曹操啊，立战功啊，嘎啦啦烈焰飞腾，霎时间一片火海，浓烟滚滚，熊熊大火烧得曹操兵将到处乱窜，就形成了一团乱麻。据说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，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？说赤壁之役只有疾病，故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说火烧战船，赤壁鏖兵，这把火是我曹操自个儿烧的，因为我有病，我不愿意打了，烧船自退，所以让周瑜成名了。那么说曹操到底放火没放火？也可能放了，也可能没放，要据我估计，曹操可能是烧了。曹操一想，反正我也败了，这么多战船也带不了走了，这么些帐篷，这么些粮食，曹操83万大兵得有多少军装器皿？我给谁留下？我给大耳贼刘备留下，我烧吧。曹操反而放了一把火，帮着周瑜一块烧，您想想几把火。周瑜江中放火，周瑜岸上放火，孙权指挥兵将放火，曹操自个儿跟着再放火，捡羊烙的是谁呀？刘备诸葛亮。烧不完的全都给改了回来了，所以说这把大火根本就没法救。曹操勒马一看，了不得了，没想到此一次我83万人马一败涂地。张辽保着曹操在火海中火林中奔走，遍地都是曹操的兵将，人撞人马撞马，自相践踏。张辽着急呀，跑慢了大火上来怎么办呢？而等晌害，丞相到了，这一嗓子倒坏了，曹操的残兵败将谁不找丞相，得找主帅呀。听说曹操到了，呼啦一下就跪倒了一大片，干什么的？禀报军情的。曹操往前一催马，一看这么些人跪倒了，一勒马，为何当老夫去路？启禀丞相，凉台失火。启禀丞相，汉阳起火。启禀丞相。曹操心说，我全看见大火了，到现在还启禀丞相。曹操回头看了一眼张辽，张辽明白了。张辽手中一举佝偻古约大刀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一晃身形把大刀一摆，尔等都给我滚开，再有靠近丞相者，大刀之下让尔吭声丧命。张辽心说，你们还报什么呀？丞相早都看见了。大家伙赶紧闪开道路，张辽张文远保着曹操冒烟突火往前跑。什么时辰了不知道，跑出多老远了不知道，反正离开火海稍微远点了，曹操才勒住了战马，缓了缓气儿，回头再一看，身旁只剩下100多人。 就在这时候，从远处跑来几十匹马，冒烟而奔。看清楚了，原来是水军都督毛玠救了大将文聘，骑着马追来了。冰河一处还不够150多人呢，惨呐！曹操一挥马鞭，带着头的跑，大家伙跟着跑吧。跑出没有多远去，就听后边大不杀呀！有一员江东大将高声喊嚷：“曹贼休走，俺吕蒙来也！”张辽回头一看，大将吕蒙就追上来了：“丞相，您赶紧往前面跑，由我断后。”张辽拨转马匹，无手中大刀直奔吕蒙，砍刀唰，大刀力劈华山。吕蒙立刻摆枪招架，两个人就冲杀在一起。借这个机会，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曹操突然间一愣：“哎呀，火！”曹操也确实让火给吓惊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大将徐晃掌中金装开山钺，飞马来到曹操身边。丞相休得惊慌，哎呀！曹操这才稳了稳神。只见山谷中冲出几千人马，手里都举着火把。哎呦，原来是火把，老夫眼全看花了。借着火把看得很清楚，这支队伍打的是东吴的旗号。曹操刚勒住坐骑，刚稳住神，人家队伍已然裂开阵势。为首一员大将高声喊嚷：“曹操何在？凌统在此！”徐晃掌中大斧往前一冲，唰，看斧吧你！凌统就跟徐晃两个人打在一处，两边的兵将往上一冲。曹操一看呢，我赶紧跑吧。可是曹操往哪儿跑，凌统的兵将就往哪儿截呀。徐晃一看，我不能恋战，我得保着曹丞相走。丞相随我来。徐晃掌中大斧在前边开道，这口大斧伤砍皮剁十分厉害，杀出一条血路，这才把曹操带出来。凌统指挥兵将追杀了一阵，这样徐晃才保着曹操闯过去。刚刚跑了一段路，突然间前边大炮声又一响，一支人马把阵势裂开了。曹操在马上一哆嗦一闭眼，心说这回可完了。等他收拢眼神一看，打的是我曹家旗号。两员大将正是袁绍手下归降的马延、张仪，他们奉命在这儿驻扎，所以几千兵没烧着。看见江中起火，陆地起火，有心救火，但是没有将令，不敢妄动。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曹丞相了。曹操一看，两员战将来到曹丞相面前：“丞相，我二人披挂在身，不得下马施礼，马前见过。”哎呀，有你们这支生力军好了啊！你留下2000人马，跟着我一块儿往下走。你们两个人带着1000人马前去阻挡江东的兵将。遵令。马延、张仪本来3000人，这回曹操给要走2000，马延、张仪带着1000兵将在这裂开阵势。曹操带着兵将刚走，东吴的人马就杀上来了。炮声一响，人马把队伍裂开，打的也是曹营的旗号。可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大将甘宁甘兴霸。甘宁斗丹田一声喝喊：“曹贼兵将听阵，在下东吴大将甘宁。”马延刚要催马迎敌，这时候张仪也过来了。甘宁看清楚了，好啊，打算俩打一个，瞧我的吧！把手中大刀一举，别看我在江中是锦帆贼，在马上这口大刀也让你们一块死在我的刀头之下。大将甘宁这刀在手中举着，马延过来，张仪也过来，两个人是一前一后。 大将甘宁这匹马这叫快当离岸尽，啊啊啊啊啊！往前一冲，这匹马这口大刀唰，用不着二下，往上一砍，大斜茬啊，就把马眼劈于马下。这张乙一愣，这时候两个人二马搓蹬，甘宁甘行把这匹马过去了，反手一刀，把张乙又打后边就给劈为两半，把曹操手下这一千兵吓坏了，眨巴眼的功夫，一刀斩杀我们两员大将。这一千兵撒腿就跑，追赶曹操。丞相了不得了，甘宁甘行把一刀杀死马延张乙。曹操耳朵还真好使，曹操心说，这东吴的战将怎这么厉害呀，跑吧。曹操往前跑着跑着，这时候大将张合带着残兵败将也追上来了。说实话，现在曹操已然分不清楚东南西北。曹操稍微的辨别了一下方向，觉得好像呢是往合肥方向跑，因为曹操希望合肥的救兵前来给自己打接应。他一边跑一边往前边看，心说救兵快来呀。其实现在救兵已然不能来了，因为吴主孙权在合肥路口已然看见江中火起，知道东吴这把火成功了，所以就传下命令，让先锋官陆逊举火为号，跟着太史慈就跟上来了。两支人马兵合一处，切断了通往合肥的道路，迎着曹操就冲过来了。曹操听见了前面金鼓之声不绝，喊杀声音非常响亮。曹操以为自己的兵将呢，仔细一听，哎呦，把曹操吓坏了。东吴的兵将高声喊嚷：“那呀，别让跑了哇！捉拿国贼曹操！”哗！曹操心说：“我的天哪，快跑吧！”赶紧离开这条道路，就往夷陵方向走。就这样，残兵败将一直跑到五更天。曹操回头一看，心里这才踏实下去。离着火光远了，曹操长出了一口气。唉，天哪！曹操再往四外一看，心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树木葱杂，山川险峻。曹操一歪头，看了看身旁的小校，赶紧给我问问这是什么地方。小校赶紧一打听，然后回来禀报曹操：“丞相，这是乌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”哦。曹操再仔细往四外一看，乌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是我曹操好笑。曹操这一乐，把大家伙乐懵了。丞相，您因何发笑？列位将军，你们看，这个地势十分险要，我不笑旁人，只笑小儿周瑜和村夫诸葛亮。周瑜、诸葛亮不会用兵啊！大家伙心说，人家还不会用兵呢，这把火快给咱们烧光了。曹操用手指着大家，我笑他们不会用兵啊。赤壁之战虽然打败了我曹操，看起来不如我曹某。如果我要用兵，就在这地方埋伏一支人马。咱们残兵败将至此，他们埋伏人马冲杀出来，哪有你我命在？曹操越说越高兴， 认为自己身离险地了。没想到曹操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四面八方叨叨叨不杀，霎时间火光冲天，把曹操吓坏了。这时候就有人高声喊嚷：曹操何在？我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，杀！就这一嗓子，曹操吓得是魂飞天外，眼前一发黑，脑子嗡的一下子，差点没打马上下来。徐晃在旁边一扶：丞相您坐稳着点儿，赵云来了。是啊，大家伙心说我们都听见了，人家赵云在那喊呢：奉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。火光冲天，赵云指挥兵将往前一冲：曹操你哪里走？大家伙抬头一看，赵云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胯下马，掌中一条亮银枪，了得吗？常山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得七出七进，七进七出。那时候我们曹兵正在强盛之时，现在我们可是败军之将啊。大家伙敢跟赵云对敌吗？这兵将们噼里啪啦就扔啊，恐怕跑得慢。丢盔的，扔甲的，扔大旗的，反正利索了跑得快。赵云指挥兵将往前冲杀，斩将夺旗。但是赵云并没有苦苦追赶，因为军师有令，在这儿截拦一下，主要是捡东西。反正曹操兵将扔的什么盔呀、甲呀、刀呀、马呀、水壶了、干粮袋、靴子、袜子，什么全要。曹操现在不心疼这些东西了，你爱拿什么拿吧，只要你不追，我保着老命就行了。赵云在这儿指挥兵将收集胜利品。曹操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跑到天色微明，这时候天上乌云压顶，东南风刮得挺厉害，呜呜。突然间天空中咔啦打了一个霹雷，曹操吓得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心说这冬天怎么还打雷呀？他刚一抬头，哗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这回曹操残兵败将这乐大，刚才在江里是一通烧，现在在岸上是一通的雨水浇，这滋味太难受。什么气节，隆冬气节，什么时候天色微明，这时候最冷啊。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大水这么一浇，有的都见了薄薄的冰碴了。嘿呦，身上的伤口这疼啊，有的人肚子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丞相我们弄点饭吃吧。曹操一看大家怎么这么狼狈啊，这时候曹操也觉得自己有点饿了，冻得在马上直打哆嗦，吃什么呀？干粮袋全扔了。你们快寻些食物。什么叫寻呢？干脆叫抢。本来曹操军纪是很严格的，咱们前边说过，二战宛城曹操革发代首，因为他马踏青苗了，现在顾不了这些了，有什么抢什么。好容易凑了点米呀，凑点油菜呀，凑点干粮。曹操看见了，赶快买一锅早饭。军士刚一弯腰，还没把锅买好了，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，有人高声喊嚷：丞相了不得了，有追兵！把曹操吓坏了。到底什么人追到此地？下回再说。